弟兄姐妹，你们渴望什么样的信息？
但是呢，他们所有奉献各个地方，还有教会，真的是很竭尽心力。可是那个船建完以后，那个船卖不出去的话，他们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员工可能就要缩水，人数要缩水，所有一切都要出问题。所以他们就祷告，就很妙，就有一个人。因为经济很不景气啊，有一个人就打电话来说要来买船，他就在想在台湾哦，因为船通常是卖到国外去，不是卖在台湾的，他怎么会有人要来买船？而且他想这个人可能会不会不太诚意，所以他就想说也不降低价钱，他就告诉他就是这么多钱，然后我要去聚会等等，所以这个时间只有这么一点。就没想到这个人呢居然就买了，而买了以后呢，他原来为什么而买，他就发现经济既然不景气，以往他想要做的事情完全做不到，他想要带着他儿子出去的划船去游艇哈，去上船去 cruise，从来没有时间，一直推脱，就为了今年这个时间是一个这么样不景气的年，所以他就怎么样，就买了就走了，放下一切，跟他的儿子跟太太好好的去游玩，就他就卖了第一艘船。但是工厂要继续进行，对不对？所以他又开始做第二只船。这好像挪亚一样，因为在造船的时候心里也会心惊胆战，如果他没有很清楚从神领受，对吧？他造第二艘船的时候，他要到由台湾就运到那个 Florida， 你知道他是要去展览，不是要去卖啊。希望因为 Florida 你知道到处都是，不是湖就是四周围都是海，所以那个很多展览在那里，所以他不是，他是要去展览，希望展览以后有人要买哈。结果收到订单，结果呢，当这个船运到那里的时候，正在那个怪手正在把他的船要提到岸上的那一瞬间，突然发生了一个暴风，就把这个怪手呢不知道怎么样就摔到那个船，就摔在地上，没有打到人，但是那个船就摔歪了。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第一个念头就说神必有美意，不知道有没有伤到别人要赔多少。就一到那边以后发现整个船哈，他就把他的那个工程师都带到那边想要去修理，就一去看根本没办法修，因为船已经歪了三分之一，整个都没有办法修了。结果因为后来才发现，因为这是突然来一个飓风，所以呢原来前后都没有，就只有他要拿他那只船的时候发生这种事。结果那个船摔下去以后，保险公司从头买到尾，因为从包括运费，他要去那个展览的整个过程，运费跟那个船本身全部一手包，都他们吸收了。那我要回来之前的那个，就是那个昨星期五下午还跟他太太在一起，他太太也是觉得说，一生他节俭，从来没有为自己买过什么东西，因为那么大的一个居然被人家取笑说他身上没有任何钻石，他家里也没有任何钻石，因为他们不知道，没有想过钻石有什么用啊。总而言之，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神都会兴起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愿意为神摆上，结果神又怎么样，垂听他们祷告，在极难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搭救他，因为造船这种一倒下来就很难再恢复，但是神就在最极难的时候 就这么样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抓住复兴的时刻。神在每一个世代都有，在我们这个 timing 最不好的 timing 里面也一样有。事实上神圣经里面每一个士师都是什么，都是在很黑暗的时候，他的百姓呢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他们的仇敌的时候，他百姓来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什么士师啊，兴起士师的时候，各样的士师都有，还有很奇怪的士师，对不对？但是神总是兴起一个领袖来，包括兴起女士师来。所以神在每个世代要兴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们，千万我们在教会在家里要做顺服的榜样，但是绝对要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有特别的位置，神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中都有特别的位置，尤其是姐妹们。我在跟犹太人越多交往的时候，我就觉得犹太人他们这个民族就很特别。他们事实上哈，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 rabbi 啊什么，看起来好像都是男性社会，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他们的背后，他们是什么女性社会，他们是母性的社会。如果是一个犹太的女子，她跟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结婚以后，他们变成犹太教徒的时候，他们自然生的孩子就一定是什么犹太人。但是如果是一个犹太的弟兄先生，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不是以色列人，他的孩子呢不见得是犹太人。好，所以呢那就跟他们整个国家因为一直在战乱兵荒马乱中求生存，所以呢最能够常常是先生打仗去了，然后太太妈妈在家里把孩子养大，对不对？所以呢这他们就很自然是这种社会。所以我第一次到到那个今年，因为在打仗的时候，我到那以色列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他们选出他们的新总理，对不对？居然是女的票数比男的票数怎么还多，但是男的相信他能够阻隔的能力更强，而且连他们的阻隔的 system 都跟我们这个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要说的就是说复兴就是神从天而降，然后与他的百姓同在，就是复兴就是神来到了人当中，复兴就是神把来改变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圣经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向神呼求，求他裂天而降啊？神一到了问题就怎么样解决了，或者我们说就怎样 breakthrough 啊，就有突破。那神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神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他介入我们生命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所以一旦复兴到的时候，一定会赐下什么拯救，一定会赐下医治，也会赐下悔改，也会赐下怜悯，也会赐下能力啊。所以说拯救就像摩西、耶稣亚还有各个士师，尤其我们的主，当时他就是给，当然当时以色列以为他是以色列复国就在那个时候，那事实上耶稣所做的复兴不止那个样子，他是要把教会建立起来啊，所以也赐下医治。所以我们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每一次有一个复兴或一个小复兴或一个大复兴，都是一定会有医治啊，因为最什么最贴切的最直接影响的，而且一定有很深很深的悔改啊，一定在各个处地方都有很深的悔改，让人心就归向神。然后我们都当人一悔改一归向神的时候，马上就看到神的怜悯临到他的百姓，然后当然神的能力都临到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64章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是很多人唱的诗歌里面有愿以裂天而降，对不对？ 那这裂天而降的时候，圣经里面啊64章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它的形容词啊，他说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的敌人知道你的名，你烈火使烈火在你面前发战，你成形在我不能不可立庙。可谓的是那时你降临山里，在你面前震动。他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子来描述神同在呢？神降临呢？弟兄姐妹，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好像讲到神降临，好像没有像他们那么激烈哈？你看到他看到山在人的面前怎样震动，好像火在烧干柴，又像火将水什么烧开，使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好，因为我们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过很多，好像神是一个施行奇事的神，好像他们都要灭亡了，结果神就怎样扭转了。好像还有一个最最最厉害最明显的，就是说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看到神怎么样，百姓看到那个摩西，然后看到西乃山的时候，他们看到什么？火，看到有什么？然后呢，他们说山上有雷轰闪电，还有什么？还有冒烟，对不对？所以看到神是有能力有威严的神，是不是啊？然后他来了就有拯救，是不是啊？那我这次去以色列埃及的那个月亮的时候，我真是心里很感动哈。感动什么呢？在西乃山的时候，我是骑骆驼上山的。那骆驼很难骑，很多人告诉我说不能骑，因为骑了以后啊，因为尾椎会受伤，所以最后呢就下来以后，下了骆驼就没办法走路。可是那我就想说一定是这样，所以呢我就登记我不骑骆驼要走路。后来我去看了一下那个路，我一看，哎，这个路明明是骆驼走的路，不是人走的路，所以我就最后我就还是选择坐骑骆驼。啊，骑骆驼的时候很壮观啊，因为都是半夜骑，到了第二天早上眼睛一亮的时候才发现骆驼是沿着悬崖旁边走，如果眼睛亮的时候你一看啊，一定掉下去啊。所以神很怜悯我们。然后骑骆驼上山的时候，因为没有月亮，因为我们选的是没月亮，你知道没有月亮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看到星星，看到是满天星。你知道很难想象是整个天空是暗的，但是整个 满天星很漂亮，很壮观，很宏伟。最后我才忽然想到，这个主，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啊，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我们看到海边的沙，我们还能够理喻啊，能够啊，就是好像一堆，对不对？可是天上的星，我们平常看不到那么多星，对不对？一点都没感动。但是到那个时候，你看到骆驼在黑暗中走，那骆驼跟很特别，它永远是一个跟着一个，跟着一个，就这样乖乖的这样走，好。然后呢，你仰头一看，就是怎样，满天的星，所有星河里面的那些星座啊，怎么走排列，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你想想。那时候亚伯拉罕在走路的时候，那时候有在游牧的时候，他有没有电灯？没有，所以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了解天上的星一样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一边在那个时候一边在走路，我一边在想到的就是说，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乌尔，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到哈蛮， 一路这样走到迦南地，你知道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他就因为神给他一个命令，给他一个呼召，他就向前走。那所以因为圣经说他是一个信心，有信心，对不对？但是那个我们读只是觉得好像是有一个触动就走，不是，是怎么他真的是把最美好的，他因为神给他的，他很清楚最美好他撇下，他只要信，相信而且又顺服，而且向前走。好，然后从一个商业的地方变成一个什么游牧的民族，他就这样子走。好，所以你看哦，这条路如果你在地图上一看，而且要完全要进入当代的时候的样子，你就是骑骆驼，好，这样子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只因为神召你，你就向前走。所以当他们来看到说站在神的面前战斗的时候，震动的时候，火在烧的时候，那个样子，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西乃山下的子民看到的是闪电雷轰，在沙漠地带闪电雷轰的时候，你就知道会有多大的厉害。所以我们如果进入他的心况的心理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了解神是怎么样召他的子民。召他的时候是可能有人还不了解的时候神召他，但是有一些人就愿意回应他。在回应他的时候，你就一回头，十年二十年一回头，你就发现神你真的是了不起的神。刚刚提到摩西，对不对？那我到了约旦的时候，站在约旦的约旦国家的上面那尼泊山的时候，真是了不起啊！我就觉得说，神你真是好了不起的神。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大，我们在以色列怎么看迦南地看不出他的了不起？但是当我从尼泊山上一眼望过去的时候，迦南地近在你眼前。那时候你所看的迦南地，比哪个地方都好，但都是神怎么会选上那块地方，选上尼泊山，所以很感动。那个感动就是没有办法了解神为什么那么伟大啊。那一样，我们刚刚说到，父亲来到的时候会造成很多震动，人。或者国或者城市会有很多震动，那在这个城市，在这个人会做一些转化的事情，会把城市转化，家庭转化，人转化，人会悔改，而且把盼望带进城市，带进国家，带进什么民族，带进每一个个人。所以是复兴来到的时候，就是神对人什么吹气，所以使人的生命呢的罪的部分离开，而让人呢能够活过来。所以这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就是说复兴时刻到的时候，我们要把握那个时刻。那当神给我们应许的时候，说这一年会有恢复的时候，我们要去把握它，就是像那个投篮的，别人抛过来，你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拿到那个篮，然后拿到那个球，然后投到篮里面，好，或者说像那个足球，当别人那个球，当你的队友把球抛过来、踢过来的时候，你要死命的把它抱住，然后再向前跑，那这样才是复兴。所以复兴本身是什么？有生命力。复兴本身是一个时刻，有一个 moment， 那你要一定要抓住它的，不然那个时间就会过去。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复兴。那弟兄姐妹，请你翻到耶尔书，因为我们今天有读到耶尔书，那我不会去读它哈。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神的话宣告出来，练出来，尤其是互相的回应式的练，你就会发现那个神的话语带来的能力，神的话、神的爱、圣灵都有能力。好，所以没有缺一不可。好，我们翻到耶尔书的时候，你眼睛瞄一下耶尔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你只要看一下，瞄一眼就好了。好，有人可能都不想看第一章的。好，不过你要知道，耶尔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十一节的时候，你会 个世界罪恶越来越多，然后家庭那有叛逆，教会中也有叛逆，天灾人祸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耶尔书不要停留在那里，而马上转到第一章的13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章的13节到14节，我们念一下。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哭。换句话说，就是说碰到不好的事情加增的时候，外面的人可能会觉得他倒霉了，怎么生在这个时候。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却不是这样。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宣告什么严肃会，我们要来传什么悔改归向神的道，而且我们要来向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说耶尔书2章23节到26节说的，我们要来宣告我们要怎样领受荣耀的恢复。就是面对不好的事加增的时候，我们不要被它影响，而要成为什么有影响力的人。碰到不好的事，看到很多不好不法的事，我们不是被那些事情绑住，好，更不要去批评论断那些事，因为那些跟我们无关。我们要的是从那里面怎样出来，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们反而要宣告什么严肃悔，我们反而要来传悔改归向神的道，我们要来宣告，我们要来领受荣耀的恢复。那么我就能够相信神复兴与怜悯的时候一定会来到。所以耶尔书第二章也一样，弟兄姐妹翻到第二章，你从18节一直到什么32节，你就会发现神有能力浇灌下来，有奇事浇灌，显出神的拯救临到，还有呢神恢复我们，还有呢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什么样，要需要复兴，而且要什么等候复兴，而且要做复兴的预备。所以复兴有钥匙，这钥匙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应许。第二个，我们知道神会有时刻临到。第三个，我们知道神本身就天天等候要施恩给我们。第四个是我们人要来回应。如果前面三个没有的话，我们只有人来回应，那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神有应许，他一定要应许我们有复兴啊。第二个，我们神一定有时刻有复兴的时刻给我们。第三个是神一直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啊。那第四个才是我们人要来回应。那么神，第一个神的应许呢，神应许是有条件的，在历代志下7章14节他这么说，他说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好，这是复兴的应许，是只要是他的子民愿意自卑，愿意祷告，愿意寻求神的面，愿意转离恶行，他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一定转向我们，他一定来医治我们，他一定来医治这个地，医治这个人，又医治这个地。那你知道地被医治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就丰富起来？好，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比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徒要怎样，反而自卑来到神的面前，反而要来怎么样更多的祷告，反而要来怎么样寻求神的面，反而要来怎么样来求神来让我们帮助我们来离开我们的恶习。所以如果一旦这样一发生的时候， 到一下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七节，翻到了吗？好，第六章第七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弟兄姐妹啊，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心里啊就有很大的一个呼求，求神让我们啊，让我们都能够竭力来认识神。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必向我们好，必被我们认识。那不但被我们认识，而且呢他要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请注意哦，如果这个他来滋润田地的时候，有没有滋润到不信主的人？当雨下来的时候，它滋润田地的时候，它是滋润田地的每一根草，每一根草，每一根草都要被滋润，包括不信主的人都要被滋润。所以这世代不好的时候是我们不够好，但是当然当我们呼求神，我们愿意自卑，我们愿意祷告，我们愿意寻求他的面，我们愿意转离恶行的时候，神就必定来眷顾这地的苦情，会眷顾这个国的苦情，会眷顾这个地球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应许好大，他必定医治这个地，他要医治这个地。但是，是不是有他的子民愿意回应他？如果神的应许已经在那里，从古到现在，这个圣经写了，就是应许在那里。所以这个应许呢是有条件，但是应许成立在那里，只要子民符合他的条件，这应许就必定临到我们。好，第二个还有什么呢？是神的时刻。以赛亚书48:49-8，他说，耶和华说，在悦纳的时刻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我众民的中保，遍地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说在悦纳的时候我会应允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看啊，这是拯救的日子，这是悦纳的日子。当读到悦纳的日子，悦纳的时候的时候，圣经英文版是写 acceptable time，好，或者是说 favor， 好，就是说当神的 favor 一临到我们的时候，或者神悦纳我们的时刻一临到的时候，那复兴就到了。好，所以这里面这个悦纳哈，神悦纳我们，神我们蒙恩宠的日子，我很喜欢这个哈，恩宠。这个陈牧师常常讲一句话，他就是说，事实上这句话不是他的话，而是那个别的牧师哈，美国的牧师的话，他就说 ，One moment of favor， 哈 ，better than life labor， 哈，就是你一个时刻的神的恩宠啊，胜过你一生的劳碌。那事实上，爱修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不是陈牧师策略好、谋略好、计划好，因为他这个人是不是很有策略，也不是很有谋略，也不会没有计划，但是只能靠神的什么恩典，靠神的恩宠。大概弟兄姐妹都很了解他。好，那我们神给我们悦纳的时候是什么？神给我们蒙恩宠的时候是什么？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一刻，我们就蒙恩宠，就被悦纳，因为他为众人把命倾倒，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就蒙悦纳。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悦纳神悦纳我们已经在那里，但是我们怎样不知道？有时候神的儿女忘记去支取这个恩典。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他每次做错事了，那我们就告诉他，你这样要被处 做错事以后来到爸爸面前，就问他要处罚哦。结果呢，这小孩子因为他从小在学校会长，对不对？所以对那个罪跟赏罚很分明，以至于呢，他想到父亲就想到那个很严厉的神，所以呢，他就给自己定一个非常严厉的处罚。你知道，当儿子对爸爸说很严厉的处罚的时候，爸爸也心软，但是又不能说不，因为儿子自己定了。那我这个妈妈就在旁边很紧张，我就跟他说：“爹爹，爹爹，你跟爸爸说，不要那么处罚他那么重嘛，哈、哦，他以后要乖一点嘛，就帮他嘛，哈、哦。”结果这个 David 怎么说？他还是不改变，还是告诉爸爸他应该被这么多的处罚。那爸爸也很难堪的，又下不了台，又不想那么多处罚他，那怎么办？爸爸就跟他说：“我们分期付款吧。”就是这样，我们对父亲的心，我们对阿爸天父的心就是不了解。事实上，当他的儿子一次献上的时候，他就悦纳他的所有要求。我们人就是来到这边支取神的恩典就好，但是我们不忘掉，因为我们从这世界上给我们的因果关系的律已经很深的定在我们的里面了。啊，那个整个逻辑上面的那个观点已经定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一直去行这个世上的律，而忘记了什么神的律。神是要随时要悦纳我们，要施恩给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啊，只要说我们说神，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我们就得以在义上活。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有时候。我们去帮助很多弟兄姐妹来祷告做医治释放，那尤其是不信主的，再跟他讲一个我们来做饶恕人的祷告，然后神一旦饶恕了，他就会遮掩你所有。哇，这个还真不容易耶。尤其要他饶恕人，哦，好难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向王。我记得有一次为一个那个回教徒祷告，那朱牧师和我一起去，然后这个回教徒呢是一个非常公义正义感的一个回教徒，但是呢他嫁给一个家庭，这家庭是父母是基督徒，儿子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也不就是说他还没有他不是抵挡，但是他没有完全接纳啊委身这样的一个孩子。那父母在教会在服事，还有在事业上面都很有成就，然后这个儿子呢就喜欢了一个回教徒姐妹，这个回教徒姐妹呢不但是回教徒，而且呢又比他儿子大10岁，那以我们一般的中国人标准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对父母真的是异人，这些都是很不可能，都是中国人哦。他们父母两个一直为他孩子的婚姻祷告，祷告了10年，这个儿子就是死心塌地的爱这个回教徒姐妹啊。然后这个回教徒因为他是阿富汗的，所以呢他一旦我们尤其是我们Fremont 这个地方很多阿富汗人呢，知道吗，很多可以买到很好吃的牛肉都在阿富汗店啊，还有他们的饼都很好吃，我现在都很难买到，因为没有。那这个他们一直等了10年，那因为他们不愿意，他 他们家里来一个回教徒，所以那儿子呢，父亲不愿意，他们也就不结婚，所以呢就一直搁在那里。就有一天，父母两个就被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感动，所以他们决定好好的寻求神的面，到底他们是不是该结婚。就他们说，爸爸跟妈妈说，我们两个不能彼此受影响，所以应该怎样，一个人到那个角落，一个人到那个角落，好好跪在那边寻求神，直到神的话对他们说话。结果两个人不同地方祷告，然后祷告完毕以后，真的是因为他们的爱子，对不对？好，他们就回过头，就互相交换，你觉得神对你说什么话？我说，他们都说，神说，那个女孩子是他儿子的配偶。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去爱他。所以这两对老夫妻啊，六十几岁，在世界上很有名望啊，结果就放弃，抛弃他们所有的脸，他们就决定要去爱这个什么新的女儿，啊，就让他们儿子结婚，把他们自己的房子给他们，然后自己再搬出去，再去买一个新的房，另外一个房子。离他们不远也不近，当他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来照顾他们；当他们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远离，保持距离。就这样为他们祷告。所以那天就是这个女孩，他们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呢，他们也把他的女方也把他的父母搬到跟他们住啊，就这样的情况。然后就来了，他就是会整个背呢都痛，腰直不起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手握着他的脚马上就长出来，他的背也就直了。但是手一离开，他马上就怎么样，又恢复原状。所以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他能够饶恕祖先来的，饶恕他从罪来的，或者从那个他们的亲戚来的。对他们来说很难。因为阿富汗，你知道，阿富汗在征战中、战乱中，他们家人、他们亲戚，很多人就眼睛看着他这样死亡，所以阿富汗的回教徒跟很多其他地方的回教徒又不一样，他们是另外一个形态的。可是每一次握着他的脚，他的脚就长出来；摸着他的背，他的背的疼痛就已经消失。但是一放下来，一切又恢复原状，就告诉他一次、两次、三次，告诉他说：“神要你饶恕，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饶恕？”他就说愿意。然后也是这对老夫妻啊，老弟兄姐妹，他们真是了不起，他们就是去爱他，告诉他一再告诉他：“你是我的媳妇中最好的，我们真爱你。”他也感受到，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公公婆婆真爱他，因为他是太幸运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得到他那么好的照顾。你想他会不会信主？当然会。他就跟着我们一起祷告，倒是他的父母比较难，因为他父母没有办法忘记他们所受的折磨难。他们的心里的深处是呼喊的是神你在哪里，他们知道有神，他们很深刻，但他不知道神在哪里。 好，所以呢，当日子满足的时候，这些回教徒会不会信主？
会。
而且呢，他们会多信主，他会比你和我还更热爱我们的主，而且他会热爱主，热爱主到一个地步，让以色列人都嫉妒，因为他的恩本来是应该他们的，反而流到什么以实玛利的后裔。所以当日子满足的时候，神会在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归于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复兴是要给我们的，他有应许，有什么时刻，那时刻呢，神早就悦纳了，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神日子满足的时候，不管哪一族的， 都会归向他。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是神的儿女的人，就得特别的有什么福祉，除了福气以外，我们还要怎么样？有责任，我们要有影响力，我们愿意。刚刚我们的刘牧师在讲到武汉的时候，你知道武汉里面有一个是刘天勇牧师啊，他是 IQA 的董事，他是台湾的客家人，他们一信耶稣那一天，夫妻两个就把自己奉献了，然后就在欧洲、在美国到处建教会，然后后来他现在在东京已经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全部就是训练国内来到日本读书的。他一个一个被他照顾完了以后，就变成一个动力呢，就回到什么中国。那回到中国，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武汉啊。所以武汉里面以后你要去的时候，一定要跟刘天勇牧师联络一下，因为实在是我看小朋友来了，好像我跟不上他的脚步啊。好，第四个就是人的回应。当人谦卑回转，渴慕他，愿意付代价，愿意付代价啊的时候，就被成为神拣选的器皿啊。那然后就能够在人的回应上面，就能够有大收割。好，我们看人回应的时候，第一个有一个现象，就是百姓开始有什么意向啊，开始有意向，因为没有意向，民会灭亡。但是有意向，民就能够遵守神的话。所以一旦人要回应的时候，人就会看到什么收割，就会看到什么稻子什么发白，就会看到人的灵魂已经 ready， 就会再看到你周围的人，神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回应的意向的时候，就看不到，你看到的都是工作，看到的都是什么同事间的彼此的竞争啊，要怎么样存活。但是如果你不但神恩宠你，让你在事业上能够突出，但是另外一个你还看到别人的灵魂要被拯救。所以我们如果在收割的意象，你就会发现说庄稼发白。那什么样是什么时刻呢？像刚刚我们读的耶尔书第二章啊，28节到29节，就很明显的，当神在这里那里开始，大人、老人、小孩都开始能够什么样，被圣灵充满、浇灌，被能够说预言、能够做异梦、照人家看异象，这些日子临到的时候，就是什么复兴要什么临到，记得吗？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印尼有一个小孩9岁，他就开始当牧师？有没有知道这个消息？真的，他为什么？他神浇灌他，他说预言，然后紧接着他就是很认真的读圣经，神就对他说话，他就到处去牧养教会。所以现在印尼得救的人多少？信主的人有多少？More than 30%， 比30%还高。你有没有记得几年前我那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的时候，印尼那个时候是怎样？到处被逼迫，到处教会被焚烧，对不对？可是现在印尼呢是什么？比30%还多的基督徒。所以呢，磨难的日子是不可怕的。磨难的时候，基督徒要站起来做什么？为这个地、为这个地方、为这个人民来怎么样祷告？好，所以现在印尼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日子。它是一个回教国家，对不对？然后以前是烧基督徒的教会，打杀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人的那个弟兄姐妹啊，就把他的孩子先赶快送到美国，啊！但是呢，一些呢 一个很重要的 airport 的地方要开一个特会。那个特会平常那个地方是不随便租借出去的，可是他们却租到了。因为神这么说，结果他们就一直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结果就正好把所有人物都安排到那样的情况，就要开始开这个特会。所以我们说的啊，不是天方夜谭，是真实的故事，这些都是你我这十年间发生的事。前面印尼一直被基督徒一直被毁被杀被杀被毁被教人被毁，然后可是现在反过来基督徒怎样开始变成30%。印度也一样，印度现在还一直在正在被毁伤，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拯救，神的脸面光一直看着他们，神的怜悯看着他们。他当神看着他们的时候，就不止什么，不止基督徒得救人变多，一定会经济也跟着是好起来。所以在各种情况下都知道我们一定要站起来，为了自己的好处，也为了这个城市的好处，也为了什么这个地的好处，一样对美国也一样。当看到很多坏的消息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每次想到这个就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罗德他住在索罗玛俄摩拉，在那一块地方地变坏了，人变坏了，但是有人在为他带球，即使他带球没有成功，但那人就带一个人出来，还是神有怜悯，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要在为这个复兴做带球的人。所以哈巴古书第三章二节说，耶和华就是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怜悯为念，他就是这样的人。好，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复兴的器皿，要为这个时代带头，要为什么依靠耶和华的名。因为这样子，这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为别人带球？母亲，姐妹们，特别能够，神也说他的不是靠能力，不是靠人的能力，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需要来有人是成为复兴的器皿。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复兴叫做 New Hebride Islands， 这个复兴的器皿是从一对姐妹开始。这对姐妹两个老姐妹80几岁，一个82一个86，一个眼瞎一个跛脚瘸腿。她们两个姐妹每天眼瞎瘸腿慢慢的走到她们的马厩，跪在那边一直为神为神能够在他们那块地方有复兴祷告。结果神就再也没办法怎样等候了，因为神的心已经满足了，他就怎样把复兴倾倒下来。因为神的应许就是要将水浇灌给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的地方，把他的灵浇灌我们的后裔，浇灌我们的子孙。所以呢就这样就把复兴带下来。江威斯里也一样，江威斯里在英国带下那么大的复兴，但是江威斯里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母亲怎么有几个小孩？19个。但是19个这个母亲呢，每一个孩子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是他跟孩子的 quality time， 跟他孩子祷告的时间。当然有没有他自己祷告的时间？有。有一年朱牧师不在，找那王孝英牧师来讲道，记得吗？当时的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已经不在，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他19个孩子，每个孩子每天他一定要都祷告过，才让他们才会完全去上床的。就 床以前，每一个孩子都有跟被母亲祷告过，但是他自己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十九个孩子，那么多工作要做，但是只要这些孩子看到他母亲把他的怎么样围兜斗篷啊拿起来往头一盖，小孩子全部安静。为什么？还盖起来的时候就知道他妈妈要怎么样祷告。所以很多复兴就是因为有姐妹有母亲怎样愿意为培养下一代，让下一代成为这承接复兴的人。另外因为他母亲的敬虔能够影响下一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也要追求复兴啊。圣经上叫我们要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他的面，好让外邦万邦万民都说我们也要去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神的复兴就会临到啊。当复兴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怎样很及时的去追赶。所以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到三节就说啊，这个神就叫他说把这个末世要写在书上，而且要怎样啊，还要使人读的人容易读，小字说要怎么样随跑随读，就是很紧迫，要很快啊，因为神等候要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快快的抓住这个时候。那我们不管是威尔斯大复兴，不管是阿苏萨大复兴，都是神已经预备好了，应许在那里，神的时刻也满足了，但是呢就是一个就是什么样人等候人的回应。那所以呢就有一批人就在那边怎样预备，他的预备的方式就是聚在一起就怎样祷告。聚在一起不是讲哎今天衣服好看哪里有好色，而是至于在一起就怎样祷告，求告神，求告神来施恩给我们这块地方，求告神施恩给我们的家，求告神施恩给我们的教会，求告神施恩给美国啊。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心就抓住神，就把神的复兴的时刻就怎样降临了。好，所以呢当这个复兴的时刻要临到的时候，这神有时候很特别，要求人的方式很不一样。好，比方说啊，苏萨大复兴的时候，一群人一直祷告，有一阵子突然有人就他觉得他必须要躲在一个 box 里面祷告，那很奇怪，我们的头脑想都想不到。我们记得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他们就是祷告，忽然呢，有人就开始敲桌子。哎，敲桌子呢，有什么意思？只是因为神感动那个人说要敲桌子，所以他敲桌子，就一敲桌子以后就怎样，圣灵就临到他们，就整个复兴就到那块地方，然后再延长出去，再延伸出去，再延伸出去，都是这样。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也是这样，神得着了几个姐妹，这些姐妹啊，彼此都姐妹黄那个黄佩珍姐妹，她们都成为那个尼托生弟兄的什么老师。这些人都是静在那里为他们祷告，为这个地方祷告，他们把自己的青春都舍上去了。当时啊，那么多年前啊，一个大学毕业生女生，可是他们把一生都舍了，就是为中国祷告啊。结果呢，复兴就等于临到那块地方啊。所以今天一样，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复兴祷告。摩西的母亲耶基比，在当时是所有小孩生下来只要是男孩就都要被杀，就要被杀死。但是他母亲看他的孩子怎样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然后呢，神描述得很清楚，藏了三个月，但是不能再埋了，不能再掩盖了，怎么办？用一个蒲草的篮子，把婴孩放在那里，把它放到河里。正是那个时刻， 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他的妹妹，他的姐姐米利安，那米利安远远的望着，然后呢，忽然这个法老的女儿动了慈心，就哎一看这是希伯来的孩子，他一定知道要把他杀死，可是神就是那个时刻怎样动了这个法老女儿的心，哎，他就说要把他领养。这姐姐就跑过来，我知道有奶妈，我介绍给你，就把他带回去养，对不对？然后再送回房东，然后受尽所有的埃及的学问。这就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他们在那个时刻，只要他们有一点点胆怯，就这个历史就重写。但是因为他们抓住了神，那个时刻要有一个摩西出现，抓住那个时刻神要有拯救临到以色列民，所以他们走上去了。我们知道西西家的母亲是雅比，她也是个蒙恩的女子，然后雅比的意思就是我的父亲是耶和华，西西家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但是西西家的父亲是亚哈斯，西西家的后面很不好，他就是在那个时刻有一个他的母亲是一个蒙恩的，是一个祭司的女儿，所以他知道神在犹大的这个民族有一个使命。好，但是我最主要的要讲到圣新约里面的三位玛利亚。这三位玛利亚，第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是当神的灵临到她，对她选上她，对她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她是冒进被石头打死的危险，她愿意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救主为乐。再来一个玛利亚，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在那个时刻，他说他把他的极昂贵的真拿的香膏或打碎了，倒在耶稣的脚盆，浇灌在耶稣的头上，大家都觉得他怎么做了这么一样一件糊涂事，那么贵的东西怎么可以浇在耶稣的头上，怎么可以打破，应该去周济穷人，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预备，请记住，当耶稣说为我安葬预备的时候，那些门徒都听到，但是只听到耳朵，没有进到心，他们还是在问耶稣，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到吗？我们德国的时候我要坐哪一边？但是玛利亚听到了，她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他跟到那里；被埋葬的时候，他在哪里？当耶稣第三次要复活的时候，耶稣早就跟门徒讲了，但是门徒就是听不进去，耳朵就是蒙蔽。但是他在那里，他是耶稣第一个对他显现：“玛利亚，玛利亚，是我。”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在这个复兴的时刻里面，我们尤其是姐妹们，担当很重大的责任，姐妹们不需要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事上，但是绝对必要的一定要把家事做好，把先生服侍好，把怎么样为神的国临到而祷告。好，弟兄当然有责任，但是姐妹在这方面可能持续性会比弟兄强。好，那弟兄突破性可能大，但是呢持久性没有姐妹好啊，当然不是绝对，但是是相对。所以呢，我们姐妹们要怎样？要兴起为教会祷告，为你的家祷告，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你的丈夫祷告，为我们的国祷告。所以当人选择走到正路上，复兴的火就会被点燃，然后神的复兴就会烈焰而降，然后我们就会来经历他完全的医治，完全的恢复，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就能够产生影响力。好，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今天是来普天下都来庆祝母亲节，主，但是我们不愿意母亲节的意义就忽然轻轻忽忽的过去，或者是在吃吃喝喝中过去。主啊，我要向你求，主，你今天让我过母亲节，让我们能够要求一个属灵的母亲在我们当中能够产生，让很多属灵的母亲在我们当中产生，好让你的复兴在我们当中发生，复兴 revival break out 在这个 church 里面。主，让我们眼睛不是看人数，但是我们知道有更多的子民要归并这个地方。主啊，我们向你呼求，让我们的姐妹们都能够起来为复兴代求，为复兴呼求，为复兴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应许在那里，你的时刻在那里，我们就是要来支取。主，让我们的心来回转，我们要来回应你的呼召，让你在对我们说话。主啊，谢谢你。主，求你不要放过我们。主啊，求你不要放过我们，让你的呼召在这世代中成就。主啊，让你的子民在这世代中都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亲爱的主，奉你主更多的来高牧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更多高牧，主把异象复兴的异象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为灵魂主啊心如火来烧一样。主啊，对你要在这个世代要做的工，主啊，我们都愿意走上去。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要来的日子近了，你必定要有复兴在这里，在那里。主啊，好像是火一样，也像野火一样到处焚烧。主啊，你能够做工在印尼，主，我们知道你必定能够做工在我们中间。主啊，因此求你兴起我们，兴起我们，兴起你的子民，兴起我们每一位，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做属灵的母亲，做复兴的 break out 的母亲。主啊，你在我当中，谢谢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